我们不再一星期一星期的计算了。我到前线时正好是冬天，榴弹落地爆炸时，结冰的土块几乎和弹片一样危险。现在树木又渐渐转绿，我们的生活就在前线和兵营间穿梭，也多少习惯了战争是个死因，跟癌症、肺结核、流行性感冒或痢疾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发生频率高了点，死法也多样和残酷得多。我们的思想有如粘土，是由日子的交替捏起来的，休息的时候就很好，在炮火中就死气沉沉，里面和外面一样，满满的都是弹坑。并不是只有我们这样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从前的一切现在都不适用了，也没有人还记得从前是什么样子。教育和教养造成的差异都被磨灭得无法辨识了。这种差异的好处是可以教你充分利用环境的现有条件，缺点是会让你有所顾忌，你得先克服这个顾虑。这情形就好比我们从前是不同国家的钱币，现在却被丢进同一个熔炉，全部重新铸刻成同一个模式。如果要找出这些钱币的差异，可能得先精确分析成分材料。此刻我们都是士兵，以后我们才能用一种特别的难为情的方法当回独立个体，这是一种伟大的同袍之情。他用一种非凡的方式把民谣里的伙伴情谊、囚犯的团结情感与死囚义无反顾地互相扶持，柔合成一种生活的状态。在危险中，这种生活从死亡的紧张与孤寂的重围中异军突起，以一种完全无动于衷的方式匆忙抓住赢得的时间。如果要评断这种状态，那么他既英勇又平庸，但是谁又想去评断呢？这道理就好比恰登每回一听见敌方要进攻，便会急急忙忙把他加了肥肉的豌豆汤吃光，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是否还能活着。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我们曾经讨论了很久。卡特认为这样做不妥，因为他可能会腹部中弹。果真如此，胃里塞得满满的状况就比空腹危险得多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些事情都是问题，严肃的问题，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。在这里，死亡边缘的生活有一条极为简单的路线，这条线局限在最迫切的事物上，其他东西都睡死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原始意识，它拯救了我们。要是我们区分得太细，那我们可能早就疯了，不然就是当逃兵或是阵亡。这就像在冰山探险，每一种生活的表现都是为了继续生存，所有的设定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其他一切必须排除，因为他们会浪费不必要的精力。这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方法。在寂静的时刻，当过去的生活谜样式的反射如一面模糊的镜子照出我现在的样子时，我坐在自己面前，却好像看见一个陌生人。我不禁讶异，这个被称作生命的东西，这个无法形容的动力，竟然适应了这个形态。其他表现都在冬眠，生命就是持续不断地窥视死亡的威胁。它把我们变成有思想的动物，好给我们直觉的武器，我们变得无动于衷，才不至于在面对恐怖时崩溃。然而恐怖还是会在头脑清醒的时刻阵阵逼来，生命唤醒了我们心中的同袍之情，让我们逃过孤寂的深渊。它让我们跟野兽一样冷漠，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往好的一面看，把正面能量存下来抵抗虚无。我们就这样活着，生活封闭艰苦却又肤浅至极，只有偶尔会有事情蹦出火花， 紧接着，猛烈又可怕的渴望，却会出其不意地燃起熊熊烈火。战争里危险的时刻，让我们体会到，适应只是表面的，适应不代表得到安宁，反而是为了得到安宁造成的高度紧张状态。表面上，我们的生活跟丛林里的黑人没什么两样，但他们可以一直这样生活，是因为他们本质就是这样。他们可以借由精神力量的紧张状态充分发展进步，我们却完全相反。我们的内心并不是为了往前进步而紧张，而是为了往后倒退。他们的心情放松又自然，我们却万般紧张又勉强。夜里，当我们从梦中醒来，被如潮水般涌来的幻觉的魔力压垮时，我们才惊觉，将我们与黑暗区隔的支柱与界限是多么脆弱。我们是小小的火焰，只有单薄的墙勉强抵挡死亡与荒谬的风暴。我们在这风暴中闪烁着，有时几乎熄灭了，然后战场低沉的怒吼化作一个圆圈，把我们牢牢围住。我们在里面缩着身子凝视黑夜，唯一的安慰就是战友熟睡的呼吸。就这样，我们等待黎明的来临。每一天，每一个小时，每颗榴弹和每个死者都在摩擦那个支柱，岁月让它磨损得飞快。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支柱在我周围塌陷。德特林的愚蠢故事就是例子。他向来特立独行，不幸的是，他在某个花园里看见了一棵樱桃树。当时我们刚从前线回来，这棵樱桃树就长在新营区附近一条路的转弯处，在晨曦中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这棵树没有叶子，却开满了独特的白花。晚上，德特林不见人影，后来他回来时手上拿着几只樱桃花树枝。我们跟他开玩笑，问他是不是在找新娘，他没有回话，就直接躺到了床上。夜里，我听见他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好像在收拾东西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走到他那边去。他装作没事的样子，我对他说：德特林，别做傻事啊。
没事，我只是睡不着。
你拿樱桃花树枝做什么？
我该不会连折个花都不行吧？
他顽固地回答。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，
我家里有个大果园，也有樱桃树。樱桃树开花时，从谷仓上看下去，好像床单，好洁白。花开的季节到了，
也许很快就能休假了。你是农民，说不定他们会送你回去。他点点头，但心不在焉。这些农民情绪一激动，就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，像是奶牛和渴望之神的混合体，有点蠢，又有点迷人。为了打断他的思路，我跟他要了一块面包，他很爽快的就给我了。这实在有点可疑，因为他平常有点小气。于是我一直保持清醒，不过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他早上跟平常没什么两样。他显然注意到我在观察他了。第三天一大早，他还是走了。我看见他离开，但是没有说什么，好让他有充裕的时间。有不少人顺利逃到荷兰，说不定他也可以顺利逃脱。到了点名时，还是被人发现他缺席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，也就是那些令人不齿的军警逮捕了。他往德国的方向逃亡，这样当然没什么成功的指望。当然了，这整件事一开始就很蠢。
每个人都知道他逃亡是因为想家而造成的一时糊涂，但前线后方100公里的军事法庭法官能理解这种乡愁吗？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德特林的消息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